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正风热线的新主持，也是我们的新伙伴，汪振宁啊，振宁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汪振宁。
其实呢，在最近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啊，振宁已经和大家见面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汪振宁呢是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非常优秀的主持人。然后呢，日常主持的节目呢，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有收看到，就是我们电视版的问政，还有我们的直通12345这两档节目啊，都是我们振宁来主持的。那从今天开始，呢，振宁也加盟我们正风热线，做我们的这个新任主持人，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服务啊，欢迎振宁，此处有掌声。
谢谢。
好了，那按照我们节目的这个安排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2度到23度。14号呢是多云，有时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大家非常关心的其实是15号的天气啊，看看这个15号的天气怎么样啊？这个天气的好坏啊，是可以影响我们观赛的这个心情的，因为15号的城市足球联赛要在我们连云港举办了，我们本场这个对战的是苏州啊，是我们的阿苏。好，我们来看看15号的天气。15号是阴到多云，东南风转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好，这您看看这个15号的这个观赛天气还算可以吧，这中午温度稍微高一点哈。
嗯，我觉得大家这个已经不在乎这些哈，主要是这个热情度哈。
嗯，
当然天气只是一方面嘛。
嗯，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好，准备好了，准备好为我们连云港加油了哈。
是的，是的。
好，我们看看海区，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伴短时阵风7到8级。好的，天气情况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
足潮连云港迎战苏州，6月15日晚精彩不容错过。连云港电视台生活频道18:30至21:00现场直播。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携汤沟酒店、中国白酒手艺人全程助威连云港队，沃田蓝莓品味自然健康，邀您共享足球盛宴。汤无预愿，硬港到底，加油！盖于文旅，驰骋山海，踢出精彩；盖于美景，等你来。海珠文旅，古今交融地，让心灵休憩，让激情燃烧。一起为苏超喝彩，为连云港加油！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拨打，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反映您的这个生活当中的烦心事儿，或者是新闻线索。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是85457744、85461350。大家知道，我们本周三呢，6月11号是我们今年的正风热线单位上线的第一期节目。第一期节目呢，是连云港市医疗保障局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负责人呢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在线呢也解答了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但是其实呢还有很多关于医保、关于人社啊、关于人社很多的这个政策和法规呢，我们很多的朋友还是想多多的了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医保和人社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解答、政策的解答呢，再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我们先请振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人社方面的一些政策。
好的， 小赵同学呢是江苏海洋大学2025届应届高校毕业生，一直积极求职，但是临近毕业呢仍未找到合适的工作，眼看即将毕业了，想了解作为学校所在地的就业主管部门，这个连云港市人社局啊，他们有哪些举措和政策能帮助他尽快的实现就业？那就这个问题呢，人社部门的领导是这样回复的：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抢抓就业工作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呢联合在连云港的院校于今年的五月到八月开展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计行动，主要开展六项的重点工作。一是建设一批就业创业服务驿站，与九所在连院校共建就业创业服务驿站，将我市就业创业政策、岗位信息、培训信息等各项就业的资源常态化入驻校园，并将依托驿站开展职业指导、校园宣讲等各项活动，零距离服务应届毕业生。江海大的就业创业服务驿站呢，建设在叫筑海楼的二楼，欢迎广大同学们前往获取服务的信息。二是宣传落地一批就业创业政策，集成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汇编成册，帮助同学们用活用好政策，顺利就业和创业。那精准高效落实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等各项就业创业的政策，稳住和扩大就业岗位。有关信息呢，可以在就业创业服务驿站获取。三是开发一批高质量就业岗位。今年呢，我市将继续开发高质量就业间隙岗位5000个，三支一扶岗位50个，并积极组织指导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开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依托就在江苏智慧就业平台，归集了高质量企业招聘的岗位，可以通过就在江苏智慧就业平台或苏新聘小程序查看。四是组织开展一系列招聘活动，联合在连院校举办九校联动专场校园招聘活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不少于10场，继续举办夏季人才交流大会，有关会讯呢将提前发布在就业创业服务驿站。五是开展一系列就业指导培训活动，持续开展事情大讲堂进校园活动，将事情介绍、就业指导、简历诊断、职业生涯规划等服务送进校园，实施匠心筑梦既要岗城职业技能培训3年计划，开展适合青年群体就业的电商直播、短视频制作、无人机驾驶等技能培训项目，每年培训高校毕业生10000人以上。六是服务一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运用大数据加铁胶板落实1131服务，帮助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尽快的实现就业。
好，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政策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介绍一下医保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回复和相关的政策解答。有一位朋友说呀，说他的宝宝啊出生40天了，这两天呢细菌感染，高烧40度，也是带到医院去了。但是呢，家长呢没有给宝宝买医保，想问问家长们说现在买还来不来得及啊？还能不能报销？针对于这个情况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确实有遇到过，新生儿的家长呢，在生完孩子之后呢，由于这个忙碌各种事情呢，可能会耽误给孩子买医保。那像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啊？我们来自医保局的解答是这样的，说家长啊，可以通过江苏政务服务网，或者是苏福办 APP， 就是苏福办 APP 以及小程序来登录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然后根据提示核对宝爸宝妈的证件，并填写宝爸宝妈以及宝宝的相关信息，选好参保的社区，所有的材料填写完成功啊，并提交成功之后，7个工作日内就会有短信来提醒宝宝的居民参保登记通过审核，也就是说审核时间是7个工作日。到时候呢，家长啊再去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搜索江苏税务社保缴纳的小程序啊，这个小程序的名称叫做江苏税务社保缴纳，然后呢点击进去之后呢进行缴费。那2025年的缴费标准是每年420元，那新生儿出生之后3个月内，包含3个月，只要在这个时间段参保缴费的，从出生之日起就可以享受出生年度的城乡居民医保待遇了。所以呢，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个案例，这个宝宝出生40天了，然后呢出现了一些疾患，到医院去住院，这个费用是可以报销的，因为他就满足了出生儿出生之后3个月之内参保缴费的，也就是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内啊，您只要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内，孩子在这个时间段内，您正常给他缴费的话，或者是您给他补缴的话，都可以正常参保缴费的。请您注意一个时间点，新生儿出生之后3个月内，一定要抓紧时间参保缴费。
刘女士呢，今年42岁了，因本人没有技能特长，加上年龄偏大，找工作啊比较困难。听说有种公益性岗位可以安置就业，不知道是否符合条件。那人事部门就这个问题回答，公益性岗位是指由各类用人单位开发，并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用于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专门岗位，具有托底线、救济难、临时性的属性。那我市每年开发不少于300个公益性岗位，用于兜底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事部门对提供公益性岗位的用人单位呢，根据市级安置人员给予岗位补贴，补贴的标准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并按用人单位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全额补贴。按照我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办法，女同志超过40周岁失业的，可以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公益性岗位开发公告可以在市、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上进行查询，符合条件的按照公告要求报名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哈，这位听友啊，他说他是一名待产孕妇的家人，看新闻报道说现在有生育免审即享的政策，想问问咱们连云港有没有开始，什么情况下可以享受啊？对此问题呢，医保中心的回复是这样的，说当前呢，国家省市都在加快推进生育支持型社会建设啊，我们连云港市的医保部门也是在积极的筹划连续生育定点医疗机构开展生育津贴免审即享的工作，在前期呢系统改造测试优化的基础上，目前系统是基本成型了，即将呢上线实施。等到系统上线之后，符合生育津贴领取条件的产妇只需要在办理出院前进行生育登记就可以了。医保信息系统啊，在这个产假结束之后，会按照时间节点自动抓取医院端的生育登记的信息，然后会生成生育津贴和一次性的营养补助待遇，等到审核之后会进行拨付。其中呢，生育津贴支付给用人单位，一次性的营养补助是支付给个人。生育津贴呢，根据个人产假天数和单位上年度的职工的平均缴费工资来计算。一次性的营养补助标准是统筹地区上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目前采用的社平工资呢，是2024年7月份发布的2023年社平工资10万 9847元，那么一次性补助的计算就是2196.94元。在这种方式下，用人单位或者个人无需再到医保窗口去申报待遇了，可以说是进一步方便了参保单位和群众，同时也提高了经办的工作效率。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汪振宁。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的节目热线8545-7744、8546-1350全程为您开通。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工作上有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8545-7744、8546-1350，我们将及时关注并帮您反馈。那本周三呢是有两家单位，我们的我们的那个医保局和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线。那在下周三是3月18号，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走进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们，请锁定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同时呢，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将同步直播。如果您对于城市建设、住房保障、房屋质量、不动产登记、土地利用、规划咨询等方面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都可以参与到政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您开通，我们会把您关注的问题记录下来，在嘉宾上线的时候就您关注的问题一起交流。那在下下周三，也就是6月25号，是生态环境局、市城管局也将走进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同样，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都可以参与到政风热线直播间节目当中，拨打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我们会把您关注的问题记录下来，在嘉宾上线的时候就您关注的问题一起交流。
好，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相关的政策。一位听众朋友想咨询说，他的父亲呢是连云港市的退休职工，他在人民医院检查确诊了肝癌，想过两天呢带父亲呢去南京做手术，想要问一下怎么来办理这个转外就医。好，我们连云港市医保中心的回复是这样的，说这个情况呢是应该办理转外就医的备案手续的，正常情况是在三级医院办理，由收治的医师根据病情提出申请，科室主任审核并提交医院医保办审批，就可以办成转外就医的备案手续。办理过备案之后，就可以在异地直接刷卡联网结算，如果办理了备案手续但是没有在异地直接刷卡的，也可以携带在异地的出院小结、病历的材料、发票这些材料呢，前往咱们连云港市的医保窗口呢来进行申请报销，但是呢报销的比例会下降10%。同时呢，为了进一步方便参保患者转诊就医，在医保部门还设置了50个医保窗口直接备案病种啊，50个医保窗口的直接的备案病种啊，不是50个窗口，是50个病种。那这50个病种呢，包含经过明确诊断恶性肿瘤手术治疗的、白血病的化疗、器官包括骨髓移植术。那在这50个病种的范围内啊，这个患者或者是患者的家人可以携带病理报告到市政务中心的医保窗口去办理转诊的手续啊，去办理转诊的手续。
关于这个就业方面，这个王女士啊说她今年45岁了，年纪大了，原来呢工作不适合她了啊，就下岗了，现在没有找到工作，之前呢也参加过招聘会，公司看到她的年龄啊 比较大，就不考虑了。那他怎么才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呢？那人事局就管处啊是这样回答的：人社部门高度重视失业人员就业的工作，根据王女士的情况，可以前往户籍地或居住地所在社区人社啊服务站进行寻求帮助。那社区的人社服务专员呢，会详细了解王女士的就业需求，为王女士开展1131就业服务，免费提供政策宣传、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技能培训。同时呢，也会通过专场的招聘会、公益性岗位安置等途径，帮助王女士找到心仪的工作。那王女士呢，也可以在户籍地或居住地所在社区申请办理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王女士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取得证书之后呢，可以享受培训的补贴，灵活就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其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不高于2/3给予社保的补贴，单位吸纳就业的呢，按单位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全额的补贴。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看这样一个案例。这位听众说呀，说他的女儿啊在连云港参加了医保，但是现在打算去重庆工作2年的时间，想问问在重庆的这段时间啊，发生的医疗费用该怎么报销啊？这个问题呢，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比较常见。医保中心的回复是这样的，说如果啊是在重庆长期居住的话，那就需要办理的是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这个备案呢需要提供个人的身份证以及户口或者是居住证，那备案完成之后就可以在重庆直接刷卡或就医了。那长期居住有的人呢可能就会把自己的户口呢这个转移到重庆，或者在重庆呢办理这个长期的居住证啊，或者是暂住证，那这个呢这些证件都是需要你在办理备案的时候提交的。在连云港完成备案之后啊，就可以在重庆呢直接刷卡就医了，但是在重庆也要完成备案。如果居住证暂时没有申领下来，可以提供居住登记凭证作为长期居住的认定材料，有效期是6个月。但是如果是单位外派工作2年的，这个是属于常住异地工作备案，那这个呢是可以提供有效的身份证和单位外派工作证明就可以办理备案了。在外地工作期间呢，可以正常的持卡就医。那如果办理的是异地长期居住备案和常住异地工作备案，都可以在重庆享受同样的医保待遇。办理的途径是这样的，那家属呢或者是这个本人呢可以携带材料前往市政务中心医保窗口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或者是江苏医保云APP， 或者是连云港医保微信公众号和连云港医保智慧服务平台等多种线上的渠道办理。选择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或者是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的，要上传材料申请，2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完成审核。
谢先生反映呢，他去年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职于某科技公司，单位以试用期为由，没有为其缴纳2024年8到10月期间的社保。那他在这里想问呢，试用期间需要社保缴纳了吗？如果需要，可以补缴吗？为此呢，人社社保中心是这样回复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9条的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所以呢，在2024年8到10月试用期期间，用人单位某科技公司与劳动者谢先生已经建立了劳动的关系，单位应当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那根据社保补缴相关文件的规定，用人单位和职工本人1996年1月1号之后啊，存在这个应缴未缴申请补缴的，提供补缴期间单位与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工资发放凭证等材料，到柜面办理申请补缴手续。用人单位为谢先生缴纳了2024年8到10月试用期的社会保险，具体的办理流程是这样的，用人单位携带2024年8到10月存续劳动关系的合同、 公司发放凭证和银行的流水到社保经办机构申请补缴职工谢某2024年8到10月应缴未缴的社会保险费。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对用人单位提交材料进行受理审核，审核通过的办理补缴手续，用人单位在国家税务总局电子税务局网站上申报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的基数，并完成缴费。
我们再看这样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其实呢，很多朋友也都非常的关心啊，他是这样的，说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呢，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腿部骨折了，想问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医保卡报销啊？那我们医保中心的回复是这样的，说根据描述的情况，如果是自己在单位上班啊，不小心摔跤造成腿部骨折，根据社会保险法和江苏省医疗保障条例的规定，这个医疗费用应该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是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如果自己在单位上班被第三人撞倒摔了一跤造成腿部骨折的，根据社会保险法和江苏省医疗保障条例的规定，那这个医疗费用应当由第三人支付，也是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的。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就医的时候需要如实告知受伤的原因，由首诊医生会填写连云港基本医疗保险外伤住院备案表，个人或家属要签署医疗保险意外伤害承诺书，并及时到医院的医保部门去办理外伤医保刷卡认定手续啊，这也稍微复杂一点，但等到审批完成之后就可以享受相关的待遇了。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参保人员，对于参保人员或家属隐瞒谎报受伤原因而造成医保资金损失的，医保部门会追回损失的医保基金，并且依法依规做出行政处罚的决定，而涉嫌违法犯罪的也会移交司法机关的处理。那其实这个案例呢，在我们6月11号我们医保部门上线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也有采访过。采访的这个案例呢，是这位朋友呢，他是肩袖损伤，然后当时呢他是这个发生了肩袖损伤，就是肩部不能活动之后呢，受伤之后呢，他也没有办法去判断，或者是相关部门判断也比较困难，就是他这个肩袖损伤到底是由于工作的原因，还是由于自己在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有这种抻伤拉伤啊而导致的肩袖损伤，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这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例。我觉得这个案例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指导意义哈，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我们都来关注一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回顾一下当时我们记者采访报道的情形。
盖渔区的李先生是一名装修工人，今年3月27日他在装修期间从架子上摔下来受了伤。
我是跟装修公司干活的嘛，然后当时在我们县医院做了检查，只是当时检查的时候，因为明显的外伤就是鼻骨骨折，然后脸部水肿，然后别的其他都没检查，检查了也没什么明显外伤，然后过了有大概一个月左右吧，那我胳膊肩膀疼，一直疼。
由于疼痛难忍，李先生5月份到市里医院检查，诊断结果为右肩袖损伤，需要手术治疗，手术及康复费用需要3-4万元。李先生觉得有医保报销也花不了多少钱，没想到遇到了麻烦。
办住院之后，那个医保审批处嘛，然后让我填个单子，然后拿到病，我老婆去拿了，拿了填单子，我填了说自己摔伤了嘛，然后他下去，他说不行，你填的太简单了，然后让我把受伤的过程说。那个写一下嘛，然后我就说了，把我说刚才说的这些都说了嘛，然后就说我2个月前嘛，在干活的时候摔伤，我只是说怀疑可能是那次摔伤，但是我具体我也不知道，然后他说你这个必须走工伤，走不了医保。我受伤是3月27号，但是我现在已经2个月整了，我来就医，那医保能不能报销？因为牵扯不到那个我上次那个受伤的地方。
根据您提供的材料，您是因为在那个河岸小学 在跟着装修公司工作原因受伤的。那你医保根据医保政策呢，就是由于工作原因导致的受伤呢，
我只是当时我只是怀疑说是你引起受伤了。
就但是根据您提供的材料，您是因为干活时摔下来导致的受伤。那这个呢，就是医保政策规定，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导致的受伤，在医院里是没办法直接用医保结算的。
李先生说，这次诊断肩袖损伤距离上次工作时摔伤已经过去了2个月了，工伤鉴定也存在困难。
公司说他们没责任，然后我们就自己找嘛，我们找律师咨询了嘛，让律师让我们走工商科，然后我们去工商科让我们提供什么证据啊，什么材料，我们自己弄了第一次不行，他说审核不过，然后我们又过了好长时间又弄一次，他说行，让我们现在走流程了嘛。
好，对于这个案例呢，可能大家都已经听清楚了，就说这位先生呢是2个月之前呢摔伤，但是呢当时并没有发现这个肩部的疼痛，所以呢但是后来又出现了肩袖疼痛的这个情况，叫肩袖损伤。但是这个在报销的过程当中啊，他就有很多的大家就有很多的疑惑，说你这个怎么来判断是这个肩袖损伤是由于当时工作摔伤而导致的呢？那我们这个问题呢，在本周6月11号政风热线医保局人社局上线的时候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向两个单位的负责人提出过。那现场呢，连云港市医保部门的医保局的这个负责人啊，就对这个案例呢就做了一个解释，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根据我们近年的统计，就今年1到5月份市本级提请那个医保结算的意外伤害案件呢，就有5588件，其中经过我们审核不符合医保支付条件呢，就有465件，占比是达到8.3%。在这类案件中，最多的主要是那个交通事故，有249件，占比是51.4%。其次就是和工作有关的意外伤害，有143件，占比是30.8%，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这个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等相关的行业。具体的意外伤害险的政策，请我们医保中心的杨主任给大家做一些详细的介绍。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30条和《江苏省医疗保障条例》第38条规定，以下5种情形发生的医疗费用是不能由医保基金支付的。第一种情形呢，根据我们《社会保险法》和《江苏省医疗保障条例》的有关规定啊，以下5种情形发生的医疗费用是不能纳入医保基金支付的。第一种情形呢，是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第二种情形呢，是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第三种情形呢，是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第四种情形呢，是在境外就医的。第五种情形呢，是国家规定不予支付的其他费用。
他没有办法来确定这次的肩袖损伤和2个多月前的那次工作的摔伤有关联，而且呢，要是有证据能证明这个装修公司呢才能认。假如说最后李先生没有被认定为工伤，而且经过相关部门认为这次的肩袖损伤和那次摔伤也没关系啊，那最终这个李先生是否还能用医保来这个用医保来报销，也说来补交这个来补报吗？
是可以的啊，如果确定啊他是我们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话，他可以啊，这个李先生可以拿着自己这个在医院就医的这个就诊的发票以及住院清单啊，费用小结，住院小结、费用清单啊，以及我们住院病历等相关资料，到啊这个我们医保经办窗口啊，然后由我们窗口工作人员给他进行手工报销，或者呢，我们也可以帮他联系就诊的医疗机构啊，给予退费重新结算啊。
好，另外呢，这个问题呢还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工伤的申请和流程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在6月11号我们单位上线的时候，人社部门工伤保险处的负责人是怎么来介绍这个工伤申请的情况的。
那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呢申请工伤需要提供一些材料，那么第一项呢，就是说要提供一个申请表，申请表里边呢，要对事故的时间、地点和事故的过程呢进行一个说明。第二个就要提供一个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证明，包括事实劳动关系。正如视频中李先生所遇到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呢也比较常见， 啊，我就没有签订这个劳动合同，但是也不要紧，只要大家能提供啊，比如说我们工资流水啊，比如说我们的考勤啊，比如说能提供我们的这个工作证啊，都是可以辅助的证明我们双方存在事实的这种劳动关系。第三个呢，就是要提供一个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要证明他的伤情啊。以上呢就是一些共性的材料，因为工伤保险条例里呢规定了十种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这种情形，那么每一种情形呢申请人提供的材料是不尽相同的。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上下班途中的交通事故，那就需要提供呢交警部门出具的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那么关于这个经办的流程呢，可能有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啊，这里也提醒一下。第一个就是自啊受到事故伤害之后啊30日之内，用人单位要为这个工伤职工呢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如果用人单位没有这个提出的，那么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年之内啊，我们的职工本人或者近亲属啊或者工会组织都可以啊提出这个工伤认定申请啊。受到这个申请之后呢，我们人社部门经过审核15日之内要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如果受理了我们要进行调查，60日之内要做出认定结论。当然呢，这里也有一个我们人社部门的快办服务啊，我们对于那些事实清楚的啊双方权利义务比较明确的这样的工伤案件呢，是要在15日之内就要做出认定结论的啊。如果说做出认定结论了啊，伤者的伤情也比较稳定了，那么就可以进行后期的劳动能力鉴定，然后凭借着那么认定的结论和鉴定的结果来领取相应的待遇。在这里呢也有一个提醒，就是提醒我们友情的提醒嘛，提醒我们这个广大的听友朋友们，那么如果我们在工作过程中不幸的遇到了这种事故的伤害，那么第一个就要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的提出这个工伤认定申请。第二个呢，就是在申请的时候呢要更多的提供一些证据给我们啊，比如说现场的视频，这样有利于我们尽快的做出认定的结论。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连云港迎战苏州，6月15日晚精彩不容错过。连云港电视台生活频道18:30至21:00现场直播。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携汤沟酒店、中国白酒手艺人全程助威连云港队，卧田蓝莓品味自然健康，邀您共享足球盛宴。汤无预愿，硬港到底，加油！盖于文旅，驰骋山海，踢出精彩；盖于美景，等你来。海珠文旅，古今交融地，让心灵休憩，让激情燃烧，一起为苏超喝彩，为连云港加油。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的节目热线85457744 85461350全程为您开通。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工作上有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 85457744 85461350，我们将及时关注并帮您反馈。 那本周三呢是医保局和人社局走进了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下周三是3月18号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走进正风热线的直播间，请听众朋友锁定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同时呢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将同步直播。如果您对于城市建设、住房保障、房屋质量、不动产登记、土地利用、规划咨询等方面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都可以参与到正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 8545-7744、 8546-1350 已经为您开通，我们会把您关注的问题记录下来，在嘉宾上线的时候就您关注的问题一起交流。同样在6月25号也是下下周三，是生态环境局、是城管局也将走进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同样，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和反映，都可以参与到正风热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电话 8545-7744、 8546-1350，我们会把您关注的问题记录下来，在嘉宾上线的时候就您关注的问题一起交流。
好，我们插播一条消息。本台呢刚刚收到来自交警部门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管制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是6月15号苏超比赛期间，那在我们连云港市呢是我市的体育中心举办这场比赛，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呢发布了通告，将在比赛期间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控，为市民提供更好的交通出行的环境，保障活动的顺利进行。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交通管制的情况。6月15号的15点30分到21点30分交警部门将对市体育中心南侧的霞辉路、科院路到花果山大道这段采取禁止通行的管制措施，会禁止汽车驶入、公交车、接驳车和特种车辆除外。对市体育中心东侧花果山大道、港城大道到霞辉路路段的西半幅，西侧的科院路、霞辉路到花果山路段，根据现场交通的实际情况，适时的采取交通的管制措施，请过往的车辆合理的规划出行的线路，避开交通管制的路段。当天的14点30分到21点30分，对花果山大道、港城大道到春晖路路段，还有霞辉路的科院路到花果山大道段，还有科院路的花果山大道到春晖路段，实行禁止停车的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在上述的路段内停车，包括路内的停车泊位，请在上述路段停放的车辆提前驶离。16点到19点在市行政中心的广场、海宁东路振兴绿园的北门、圣湖路中船重工第716研究所南侧的停车场会设置免费的公交接驳点啊，这几个公交接驳点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行政中心广场，还有一个是海宁东路的振兴绿园的北门，还有一个是716研究所南侧的停车场，在这个三个位置呢会设置免费的公交停泊点，观众朋友可以驾车前往上述的接驳点周边的停车场停车，然后呢再换乘接驳的公交车前往市体育中心。比赛结束之后，散场的观众可以在下车的通道口乘坐接驳的公交原路返回。另外，驾驶二轮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前往观赛的观众，可以在市体育中心南侧的临时停车场停放车辆。非自驾的观众可以乘坐 B1、BK、B11、B12、B20、U6、U7以及60路、63路公交车前往市体育中心。在比赛期间，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根据实际的交通情况采取其他的临时管控措施，请广大市民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来进行通行。
我们再来进行一条政策的解读。连云港市建筑垃圾全链条治理实施的方案，2025年3月5号，连云港市城管局联合10部门印发了连云港市建筑垃圾全链条治理实施方案，全面加强建筑垃圾全链条的治理。那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建筑垃圾呢？建筑垃圾包括房建、市政、水利、交通、拆迁和其他各类工程产生的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所产生的装修垃圾。那实施方案制定的背景和依据是什么呢？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相关政策法规要求，解决当前建筑垃圾治理存在的问题短板，建立完善全链条治理体系，提升连云港市建筑垃圾常态长效治理水平，按照国家省市建筑垃圾治理相关工作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全国城市建筑垃圾专项治理整治工作方案》、《江苏省建筑垃圾全链条治理实施方案》、《连云港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连云港市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规划2024至2035年》等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实施方案适用于范围包括全市行政区域内建筑垃圾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全过程治理，以及违规堆放、填埋点的治理和违法违规处置行为的常态长效监管。那实施方案明确的工作目标有哪些呢？2025年基本建立建筑垃圾综合治理体系，形成一批长效治理机制，推动实施建筑垃圾信息化的监管，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70% 以上。2026年建筑垃圾源头产生排放、中间收运贮存、末端利用处置的全链条治理体系有效建立，建筑垃圾再生利用产业规模、质量水平显著提高，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 90% 以上。那实施方案具体包含了以下内容。实施方案明确了至2026年我市建筑垃圾治理的目标任务，主要包括适用范围、主要任务、工作保障三个部分以及附件。第一部分呢，主要是明确方案的适用范围为全市行政区域内建筑垃圾的产收、运储等全过程。第二部分主要是部署了开展建筑垃圾全链条治理的重点环节和各项工作任务。第三部分为保障措施，在附件当中进行了明确的部门和属地的职责分工。那我们来关注实施方案是如何落地见效的呢？实施方案谋划提出了到2026年的总体发展目标，围绕建筑垃圾排查整治、源头运输利用监督管理，设置了到2026年的五大重点任务，同时将重点任务细化至12项具体的目标任务指标，明确时间节点，细化责任分工，确保各项任务举措能够落地见效。
好，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啊，有朋友咨询说他的爱人呢是海州区缴纳的灵活就业职工医保，现在已经备案要到南京看病，想问一下报销比例是多少。那医保部门的回复是这样的，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在备案地直接结算的时候，门诊住院的基金支付比例是不降低的，可以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医保的待遇。对于异地转诊人员和异地急诊抢救人员，门诊住院基金支付比例在室内基础上要降低10个百分点，非急诊而且没有转诊的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的门诊住院的费用，直接结算的时候，基金支付比例在室内的基础上降低了20个百分点，手工报销的时候，基金支付比例降低的是25个百分点。
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的节目热线8545-7744 8546-1350全程为您开通。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工作上有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 8546-1350，我们将及时关注并帮您反馈。那本周呢是医保局和人社局上线，下周三同样是3月18号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走进正风热线的直播间，请听众朋友锁定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同时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将同步直播。如果您对于城市建设、住房保障、房屋质量、不动产登记、土地利用、规划咨询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都可以参与到正风热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您开通，我们会把您关注的问题记录下来，在嘉宾上线的时候就您关注的问题一起交流。在6月25号，是生态环境局、市城管局也将走进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同样，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都可以参与到正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我们会把您关注的问题记录下来，在嘉宾上线的时候就您关注的问题一起交流。
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医保部门和社保部门的大家关注的、关心的啊一些热点问题。希望我们的这些政策解读呢、政策介绍能够让大家呢对我们的医保政策和人社方面的一些公布的一些政策、法律法规呢有所了解啊。如果还有疑问的话，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组联系，可以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也会线下呢为您解答。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个时间会为大家开通，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啊，为您预告啊，再为您预告一下，加深您的印象。下周三，我们正风热线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住建局和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届时呢，两个单位的这个主要负责人将会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欢迎您来这个参与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您关注收听，我是丹阳。那欢迎大家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